不晓得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对神有一个 expectation， 说主啊，你要让我在这里能够在你的 message 里面让我来经历你。读出埃及记不只是一个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故事，也不是在一个久远以前的一个历史，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可以在现在的时代来发生。那我前两次都有提到，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在出埃及记里面的讲到的十个灾难啊，十个灾难，法老以及这十灾。那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先翻到出埃及记第六章，好，我们要一起来看。我想先复习一点哈，就是上个星期我们提到，当神来选召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选召哈，不但是有摩西，有亚伦，有他的同工，有以色列的诸长老，还有以色列的众人哈。那么当神来选召这些神的选民，神的百姓，神的子民要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在他们身上是有一个心意的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晓得，当神在选召这一批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身上，神对他们有三种的称呼哈。第一个，神说你们是我的什么？是我的百姓，你们是我的百姓。那么做神的百姓，神在他们身上就有一个做神百姓的职分。那个职分是什么呢？你们要怎么样？要分别为圣的归给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你们要分别为圣的归给神。你们要在神的山上来侍奉神。神要他，神给他，他的百姓的一个使命，一个职分，就是要来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侍奉神的人。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的这些百姓，神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我的长子，是我的长子。我们上个礼拜看见神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以色列是我的儿子哈。那么在这个长子跟儿子的身上呢，我们再一次看见神的一个给他们一个职分跟一个心意，什么？你们要分别出来，单单的归给神，真的是一个分别为圣，那投身的都要属于主。所以下个星期我们会更多的讲到这一方面，因为我们要讲到逾越节。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看见在这个在这些百姓的身上，神称他们是什么？你们是我的军队，你们是我的军队。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一点，神称他的百姓说你们是我的军队。那么军队就表示什么？要打仗的。军队就表示什么？要征战的。神说你们是我的军队，你们是我的军队。那么当神带领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说我要把我的军队从埃及地带出来。哈利路亚！神看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那个时候是在做奴仆的，他们那个时候是在做苦工的，他们那个时候是在埃及地里面，那个地位是非极低的一个地位，是常常受人家欺压的，是常常受埃及的百姓所看不起、瞧不起的。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埃及人最看不起就是牧羊的人，最厌恶就是牧羊的人。以色列都是什么？都是以畜牧为主的，所以他们是最被埃及人所看不起的。但是就在这个光景里面，神说什么？你们是我的军队，你们是我的军队。做神的军队，就要是不但要征战，而且神说你们是我的军队，我要为你们来征战，我要为你们来征战。那么因此今天我们要看见这个法老跟十个灾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一段的过程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要兴起他的军队来，神要兴起以色列的百姓，要兴起这个军队。这一场征战是神要为他们来打的，这一场征战是要神不但要为以色列人来征战，为他们来打，而且神还要把一个日后这场征战里面的那个得胜要让以色列人来承接。那么承接以后，他们还可以再继续做一个征战的工作。那么在这一段光景里面，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叫做神的征战，也是叫做圣战哈。神的征战也是一个圣战。那么当这个神要开始要带领以色列出来的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神就把这样子一个使命再一次托付给摩西、亚伦跟以色列的百姓。那我们看一下第六章，出埃及记第六章第26节。 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跟摩西说的。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受命给摩西亚伦，跟他们说，你们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我再一次要提到，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哈，神有计划，神是一位有次序的神。他说要按着他们的什么？按着他们的军队，按着军队出来。那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按着军队？有没有哪一位可以跟我帮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按着他们的军队把他们带出来？按着各支派带出来。所以我觉得圣经很奇妙，哈。你知道在第六章前面就讲什么？讲到以色列人族长的姓名，有没有？这就是他们的军队的那个族长，就是那个军队的领袖。军队他们有族长，有家长，然后这样子12个支派，一派一个支派，一派一个支派的帮我们写下来。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说，以色列人要按着军队要把他们带出来，按着你的12个支派，按着你每一个家族，按着每一个家把你们带出来。神是有计划的一个神，哈。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在神的军队里面，今天我们算是，我们是不是神的军队？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也是神的军队。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不是讲到全部讲到属灵的征战吗？讲到说我们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吗？要与那属恶魔的天空，那个长恶魔的那个属血气的来征战。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一个要征战的一个人。那么在征战里面不能没有次序，在征战的里面不能没有条文。那么因此我们看，既然是要征战的，我们就要分层负责，就要分层的来保守自己，在这个军队里面成为一个有次序的军队，哈。那么因此在整个的一个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小组当中，为什么会有牧者？我们为什么会有区长？我们为什么会有小组长？都是分层负责，好像一个一支一支的军队一样。那我有的时候在想，哈，我们在教会里面，现在是小组教会里面，我们都有区长。我们讲到说，不但要做牧养的工作，其实我们要有的是想到，我牧养这一批群羊的时候，我不但是要关怀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在牧养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帮助牧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要牧养到我这每一只羊，哈，都不是软弱的，都是可以起来打仗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小组教会里面我们做一对一的时候，哈，要做那个什么新移民手册啦，那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征战得胜，都可以从小子的地位跳到什么？跳到少年人的地位，哈。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一个情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去参加小组的时候，就跟神说，哎，我要被装备，我要被装备成为一个可以打仗的，可以成为一个打仗的兵，可以甚至于成为打仗的一个领袖，哈。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再看一下，在这里，因此以色列人是按着军队出来的，是按着支派，按着他们的宗族，是按着家族，这样子一队一队的出来，是有次序的，哈。好，我们再看见，那么神差摩西跟亚伦去见长老的时候，去见法老的时候呢，就再一次我们看见那个上帝的一个心意啊。那么我们就看见在这里，他说第一个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出埃及地。那么摩西跟亚伦去对法老要求的时候，就说让以色列人要出他们的地，要出了这个埃及地。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神很早的时候就告诉摩西跟亚伦说，法老的心会怎么样？法老的心会刚硬，法老的心会刚硬，他会不听你们的。其实这也是摩西跟亚伦最怕的，尤其是摩西所害怕。他说，我去见法老的时候，他怎么会听我呢？哈，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十二节，哈。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则肯听我这左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还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看见在这里，摩西要去见法老的时候，其实他心里 虽然神多次跟他讲，可是他心里还是很害怕的哈。他说连以色列人都不听我，法老怎么会听我的话语呢？这是摩西所惧怕的。那么但是呢，神还是再一次跟他说，这件事情我既然托付给你，就是你的，你一定得去哈。那么而且神也应许摩西，我会把当说的话给你。那么虽然法老的心很硬，可是神就对摩西说，我要把当说的话给你，并且你去见法老的时候，我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哈。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神会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有几个原因。刚才有一组给我们分享到了，因为神要埃及来认识耶和华是神，在这个认识的过程里面，神老早就预知这个埃及王法老他的心是刚硬的。我们有的时候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不公平哈，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啊，然后呢，然后又给他这么多的惩罚，我们觉得好像是这个神很不讲道理一样哈。你要使他的心刚硬，然后又要处罚他，好像是看到神不公平一样。但是实际上不是，是什么样？是神老早就知道法老的心刚硬，并不是说神要让他的心刚硬，神是任凭他的心刚硬，任凭他心，神老早就看见。所以这是讲到什么？上帝真的是预知每一个环境，神在好早以前就已经看出那个法老的光景是怎么样。同样的，今天神也是看见你我的光景，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神老早就知道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好，那么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任凭我们心刚硬的人。好像今天早上牧师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最那个是什么？硬化、僵化，还有一个什么分化哈。那么硬化硬，哎，我觉得做神的儿女哈，最怕的就是硬化，心很硬啊，心很硬，然后呢耳朵又听不见哈，就是景象又是硬的，又不顺服，那真的是很糟糕。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子一个光景哈，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心柔软呐？你知道新约就是神要将新的灵哈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心，可以取代那个原来的石心，让我们有个肉心，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稍微要提一下哈，我们在新约里面有一段经文，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觉得有疑问过哈。他说你如果很多事情都可以得赦免哈，唯独有一件事情不得赦免的是什么？亵渎圣灵。请问你怎么解释什么叫亵渎圣灵？那是不是圣灵最大呢？我们有圣父，有圣子，圣他上面甚至于说，你连毁谤基督哈都有机会得赦免，可是你亵渎圣灵不得赦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的灵哈就是圣灵哈，耶稣的灵就是圣灵。OK， 这到底是怎么意思呢？你知道今天我们信主的时候，是谁住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最深的一个关系是谁呢？是圣灵。但是圣灵不高举他自己，圣灵是高举谁？是为耶稣做见证，是来高举耶稣的。那么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工作哈。那么但是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也是我们一条唯一的通道，是通到神那里的。如果圣灵没有在我们心里工作，或者圣灵不工作，那我们这条管道就不会通了。我们跟天父，我们今天跟我们的神之间唯一的一个通道是透过圣灵来工作的。那么所以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就不得赦免呢？如果我们不愿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的时候，这个管道就不通了，那么我们就不会认。就像刚才刘伯伯所讲的，那么圣灵要来感动我们，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去拒绝他的时候，这管道不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认识耶稣，我们就会没有办法接受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这个管道不通的时候，我们这条路就断掉了。那么因此亵渎圣灵就永不得什么？永不得赦免，因为关起了这一条唯一的一条通道。我们看见法老就是这样子一个光景哈，神任凭他的心刚硬。因为什么？当神有机会向法老来彰显的时候，我上次第一次第二次都提到过哈，我们读出埃及记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啊？有， 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圣灵那个时候已经降在他们当中了哈。可是呢，法老怎么样？他不愿意去接受神要向他彰显的一个工作，去拒绝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他的心刚硬，他就怎么样？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子一个恩典哈。所以我们看见法老就是这样子一个光景，神任凭他的心刚硬，他也去拒绝这样。这位神法老实在是一个很骄傲的神哈。第一次摩西去见他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是谁啊？耶和华是谁？我岂要听他的话呢？”我们看见这样子一个光景。那么第二点，当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神其实老早就说了，因为我要在埃及地要行许多的神迹，我要行许多的神迹。那么这个神迹不但是要让这些百姓去更多的去认识到，让埃及跟百姓能够更多的去认识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行很多的神迹，也是要做一件事情，要洁净，要做洁净的工作哈。那么我们晓得，上次我们提到说，埃及这一个国家哈，是一个多神论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埃及里面，我们看见一些历史的资料里面告诉我们说，埃及拜很多很多的神，他们的神的那个名字哈，大概有拜70多种的神，很多很多的神。那么因此，神每一个神迹，等一下我们会看，每一个神迹里面，我们都看见神要做一个洁净的工作，要让埃及从那些诸多假神里面，那种他们所膜拜的那些神里面，让他们知道我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这个神是在万神之上的，是超乎这些神的。所以神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那么还有第三点哈，神要重重的来刑罚埃及地。那为什么神要重重的来刑罚埃及地？因为神在创世纪里面的预言跟我们说，为以色列百姓祝福的就蒙祝福，咒诅他们的就蒙咒诅。那我们看见以色列的人在埃及地的时候，在这个法老王并没有来祝福以色列，并没有来祝福这一些神在创世纪里面的预言那个心意。当他们来毁谤，当他们来欺压的时候，神的手就要重重的来刑罚他们。那么从这一点，我们也想到哈，我自己去年是第五次去以色列，我去过以色列非常多次，一直在这些年间，神都给我一个很强的负担，要为以色列来祝福，因为圣经上说，你为以色列祝福的，你就蒙祝福哈。那我实在感觉到说，我们需要为以神的百姓来求福，我们需要为神的百姓来求平安。以色列的百姓跟我们不是两个 program 的，以色列百姓跟我们是一个 program 的，以色列的百姓跟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信主的，我们都是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我不知道你，当我们前一阵子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哈，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好不好？我们先看到第二章11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12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好，我们再看接下去，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讲到原来怎么样，外邦人那些人是跟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在没有关系的，在于诸约上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把这些外邦人要与以色列人怎么样联合，成为一个新人。我们中文并不是看得很清楚，可是在英文里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是讲到，我们要与 Israel 以色列人两下 合而为一。那么这一个外邦人呢，这个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呢，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什么，所讲到的教会，所讲到的教会。所以下面十九节说，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谁来同国？是与圣徒来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哈，神的一个心意，要教会与以色列人可以合而为一，两下合而为一。那么当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他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哈，保罗所说的第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使徒和先知一样。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么在英文里面同样的再一次提到，他说保罗说这个奥秘以前没有被解释出来，但是这个奥秘是神所启示的，是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使徒跟先知一样。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要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与以色列人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我们这是在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讲，与以色列人，中文又没有把它翻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整个的一个教会来讲，教会要与以色列人合而为一，两下要合而为一。那么这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留意的。那么今天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来关心以色列，不能来关心神的选民，不能来为神的选民来祷告的时候，教会就不可能完全，教会就不可能完全，因为这是神对教会的一个心意。教会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对教会的一个心意是要两个要和同盟应许，同为后嗣，是与以色列人在一起。那么求主也来帮助我们，我们看从出埃及记里面看见，当法老王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祝福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以色列人这些希伯来人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心里刚硬，他没有一个可以跟神来沟通的一个管道。那么但是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人，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已经蒙受基督恩典的人，要来有这样子的恩典在以色列人身上，为他们来祷告，来希望他们真是在基督里面能够认识这样子一个真理。那么很多的教会不明白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外邦人哈，今天蒙受主的恩典以后就可以把以色列弃绝，这个是在圣经上面是不对的。因为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既然可以让以色列人他们被丢出去，曾同样可以让他们重新接回枝子上面。那么这是一个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看见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记得去年我们去 Washington DC 做祷告行进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当我们在 Washington DC 祷告行进的时候，我们是为白宫来祷告哈，为整个美国的政府来祷告。十月份的时候，九月份的时候，那我们在那一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住在一个地方，整个的那个 building 都是欢迎代祷的人在里面来祷告的一个地方。那我当我到了那个 building 的时候，我就有一件事情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每一个房间哈的摆设布置都一定有跟以色列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每个墙壁上摆设哈都有以色列，不是哭墙就是什么，就是很多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在做。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自己对以色列很有负担，所以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很留意、很注意哈。那我就去问那个负责的同工，我就说你们是不是对以色列人也非常负担？他说 Yes, sure。 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要为以色列来祝福。他说如果一个国家不懂得为以色列来祝福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希望。所以他说我们这一批代祷同工，为这个美国来祷告的这批代祷同工，我们都是要先为以色列来祝福，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就是有盼望的。当时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自己常常就是为这样子的事情常常就是来祷告，有的时候觉得也会觉得有一点孤单哈。那么但是我就说主啊， 我就想到一件，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哈，其实我们对以色列非常不了解，我们中国的信徒对以色列的关心其实也非常的少哈。那么我就觉得说，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为以色列来祝福，为以色列来祷告，为着上帝那个对选民的心意来祝福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蒙福。那么如果我们中国人我们不了解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 lost 了很多在神里面的一些的恩典，神里面的一些的祝福哈。那么所以那一天我看到这些，我就很感动，我就有一个盼望。我没有想到神常常做很奇妙的事情。我们那一天是在礼拜一的时候，当我跟一个姐妹我们在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忽然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哈，给我们就讲到说，过去这几年来哈，我们都听到有一个预言，就是讲到中国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要接向福音宣教的棒子，在最后的一棒会交在中国人的手中。所以你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人信主哈，那么很多人很年轻的人，他们20岁不到十几岁就开始很有心去做福音的工作，甚至他们也盼望有这样的机会把福音能够传回耶路撒冷。那么我听到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一些的信息能够传出来。那么就在那天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在做代祷的时候，神一个感动下来，神说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不只是要让福音的棒子，那个宣教的棒子哈，在最后的一个阶段里面，中国人要来承接这样一个福音宣教的棒子，中国人要开始承接这样子一个代祷的棒子。那么这个福音不但要传回耶路撒冷，还要承接那个代求的棒子，让这一个代求能够传回耶路撒冷。那我那天我就有从神那里有这样子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那没有想到礼拜三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一个长途电话，那个电话就是从台湾打来的。那么那个电话就说就跟我说，刘师母，我们在台湾要准备办一个聚会啊，有一个聚会，今年已经第三年了，叫做以色列我心所爱，这是以琳书房所办的一个聚会。他说我们这些年来虽然每一次都是请外国的讲员来了哈，来讲这个以色列的情况，那么好像果效并不是很大。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回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知道你对以色列很有负担，也知道你们的教会支持以色列的事工，我们盼望有一个中国人，有个中国教会能够来分享这样子一个负担。我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很感动哈，我就想到说这些年来神好像常常把以色列负担放在我里面，那么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把它 bring out 出来。那么那一天晚上，可是我也不敢马上答应他，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来祷告，我说如果没有祷告我不敢去。他说我们明白我们明白，那我说你给我两三天的时间让我来祷告。那么我后来就跟我一些代祷的同工姐妹们来分享这样的事情，他们都跟我说，师母你一定要回台湾，他说你一定要回台湾。那我心想说我说你们还是要为我祷告，我需要有神的确据，如果没有神的确据我也不敢回去。那么所以在那个刹那的时候，那天是礼拜三到礼拜五清晨的时候，再一次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说神给我一个答案，我应该要回去，我应该要回去去传递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么神就做更奇妙的事情。到那天早上，我们是最后一天，已经祷告完了，要跟他们做 report 的时候哈，在做 report 的时候呢，就有中间有一个黑人的姐妹，她那天她也是神有特别的一个感动，神就跟她说你要去听他们的 report。 那么这一位姊妹来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很多中国人啊，她就说她在领敬拜的时候，她就说哈，她说我今天早上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你要去听这个 group， 为 Washington DC 祷告这个 group， 他们来做这个 report。 她说我来之前我不知道这个来祷告的 group 是中国人，她不知道，但是他说我在礼拜在那个礼拜，因为他们也在为我们这个 group 做守望的祷告，那么他就说在他们守望的时候呢，就在星期四的晚上，神就跟他们说，他们开始他们也是一样，照样先为以色列祷告，为美国祷告，再为我们这个 group 祷告。可是神那天晚上圣灵跟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要先为中国人祷告。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他们就开始为我们中国人祷告。他没想到第二天早上神说，你去听他们的 report 的时候，一来就发现我们居然是中国人。那我听了以后我非常的感动，我知道那是神的一个印证。然后他就开始用敬拜的时候就一段唱灵歌的时间，当唱灵歌的时间的时候，神好像重新再一次提醒说，这一个带球的棒子要在中国人的手中被建立起来，我们要为开始为要为以色列人来祷告。那我正在那里好像有这样感动的时候，这位姊妹敬拜的时候，灵歌里面他就唱出来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他说那一段经文里面就是讲到说耶路撒冷啊，我要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只等到你们不要叫我歇息，你们也不要歇息，只等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之城。那我们就在这样子一个敬拜里面的时候，我就深深的知道耶路撒冷的城墙上要设立守望者。那么今天神要把这样子一个负担也要放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要放在我们中国的信徒的身上，哈利路亚。所以我在十月份的时候就回了一趟台湾去分享去传递。那我也发现我们教会啊，这些年我们教会才开始3年半，为什么我们的教会这样蒙神的祝福，是因为我们关心以色列。我很坦白的讲，真的是关心以色列。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还没有宣教基金，还不没有差遣宣教队伍开始，还没有什么什么 mission committee 的时候，那一年神给我们一个感动，说我们要去为 Time 40 Window 做祷告行径。那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就在神面前问神说，我们要去哪一个国家祷告呢？去哪一个城市祷告呢？我们经过几次的祷告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几个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神同时的就说要去耶路撒冷，要去为以色列祷告。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当我们得到这个 message 的时候，我们有两个人哈，都看见有一个异象，就是看到一个哭墙的样子在那一天晚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第一次还没有宣教基金的时候，我们也没有 mission committee 的时候，神就差派我们去以色列去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城市里面祷告。那么回来以后我们才开始有宣教的基金。那我那个时候回想起来，我们所有宣教基金里面哈，最大的一笔是就是支持以色列的哈。那我知道这是神的工作。那我没有机会再多讲哈，但是我实在知道神今天是把这个托付也是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都需要来关心 Israel， 我们需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哈。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归主，如果以色列人不能够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传福音给他们，我们这个教会建造荣耀的教会就有所缺欠，没有补足。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再接下去看哈，当法老王摩西去见法老王的时候，一次一次的，我们看见法老王的一个光景哈，一个情况。刚开始的时候，法老是一次一次的都是这样子的硬心，而且我们也看见法老好像在跟上帝有一个挑战一样。他在那里每一次的神迹，摩西在那里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法老的那个态度不但是心硬的，好像在做一个挑战一样。但是每一次，就像我们刚才弟兄所讲的，每一次也是圣经上所说的，每一个神迹里面，神都把这样子心意告诉法老，就是要法老去认识神，要法老去认识神。那么我们看见这样子每一个神迹哈，我们发现非常的奇妙。我们先来看一下副业哈，石灾跟埃及的诸神。我们刚才看见说知道说这埃及是一个拜偶像很兴盛的一个国家哈。在这个十个灾里面，每一个灾都跟他们几乎都跟他们的所谓的那个偶像非常的有关系哈。比方说第一个灾，水变成血哈，那个水是讲什么？就是尼罗河的水哈，尼罗河的水。那么尼罗河变成血，为什么？我们上次提到说尼罗河是一个非常肥沃的一条河，每一次河泛滥以后就带来很肥沃的地土。那么尼罗河里面有极多的鱼，尼罗河的鱼非常好吃哈，那个是那个肉真的很细嫩的。尼罗河是这样子，所以以那个埃及人呢是以尼罗河为他们的神，他们在那里拜尼罗河的神。 因此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就是神要用他自己 用这样子一个神迹要来向埃及来显明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你看到这里讲到尼罗河有守护神，有尼罗河有精灵，尼罗河是血河，那每一个都是什么一个神的名字啊，每一个神的名字。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要透过这个水变成血的这件事情来显明，来显明神的那个能力，神是一位真神，是大过那个尼罗河的神。他们还有在盛水的那个器具，比方木器、石器来盛水的那些木器、石器，也就是埃及用这些木头、用这些石头来雕刻偶像的东西。那么在这里面，真是让他们看见那位耶和华神才是一个真神。那我们再看到他还有其他的灾哈，比方说青蛙。这个青蛙呢，在历史上面啊，我们看见这个神叫做赫克，或者有些地方翻叫赫克帝，哈、啊，赫克帝是一个青蛙的神。这个青蛙的神的上面呢，是一个好像一个女神的头的样子，下面的身体是那个青蛙哈、啊。那么，所以这一个青蛙的这个神赫克帝呢，他们称为一方面，有些人称为他是一个好像讲到复活之神。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地方说。这一个神呢，他们认为这个青蛙神是让那个妇女啊，就是帮助他们生产子女的一个神，所以在埃及地里面，他们拜这个青蛙。那么因此，在第二个灾上来，那个青蛙泛滥哈，在整个的那个埃及地的时候呢，哇，他们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因为这个这个是他们所拜的一个神哈，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青蛙这个神上来的时候，神也要在埃及地做一个洁净的工作。那么我们看见在这几个灾里面，水变成血，青蛙上来的时候呢，还很奇怪的一件事，这些术士也都可以做，你会发现术士都可以做。那么但是到什么灾的时候，那些术士就没有办法来做呢？第三个灾是什么？蛇子。蛇子这个灾是怎么样呢？是神对摩西说，你要把尘土扬起来，变成什么？变成蛇子。这个是等于是一个什么 creation 一样啊，神在吹一口气，让我们有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这一件事情呢，术士就没有办法做。术士所能做的是按照他原有的东西变一个法术，因为在埃及当时魔术非常的盛行哈、啊、魔术非常盛行，所以这一个是术士所不能做的，因为要从尘土里面变出蛇子来，这件事情术士没有办法做，这只有神来做，因为只有神能够做一个创造，做一个 creation。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术士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说什么？这是上帝的手段，这是上帝的手段。所以术士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好像明白，才认识到这一位神，这是上帝的手段。虽然他不能够来降服在这位神面前，但是他知道这是他们所不能做的，这是上帝的一个手段哈。好，我们再接下去看，那我想这些很多的灾我就不一个一个来讲了哈。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很奇妙、很奇怪的事情哈？就是这个法老啊，在十个灾里面，除了最后一个灾杀那个投生的以外。其他九个灾里面哈，只有两次提到法老有悔改，是哪两灾？第一个我们看第九章哈，九章的27节，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什么？是邪恶的。哇，这是第一次法老好在神的面前肯承认他是邪恶的，耶和华是公义的，他是得罪神了。但是呢，这个灾一过去以后呢，哇，他又故态复明哈，所以这个暴灾，这个冰雹所带给他们的毁坏是什么？没有收成，五谷菜蔬哈全部都打掉了，没有收成，没有东西吃，等于就是这个意思哈。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另外一次他在神的面前悔改是什么时候呢？我们看第十章哈。这一次是讲到什么？蝗灾，蝗虫遮满地面，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 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什么，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什么死亡。我们看这两个灾很有意思，我去读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冰雹，下冰雹的时候打坏所有的蔬菜啊，让他们什么没有收成了，没有收成了。那么这一次是什么？是蝗虫。蝗虫的时候是连冰雹所还有剩下一点的东西也全部都扫光了。所以这两个时候法老说什么？哎呀，让我脱离这一个死亡。所以我们看见一点哈，这个我们这个法老的惧怕在哪？第一个，他怕死哈，他怕没有东西吃哈，食物，食物。你看，这是很有意思。两次他悔改都是跟什么？跟吃有关系，而且都是什么讲很清楚，讲到蔬菜，讲到他的地里所出产的一切没有东西吃。那么我们看一下圣经上面讲到说，当对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在后面先知书里面我们都看见神的很多的灾祸来临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没有遵从我的命令，你没有认识我是独一的神的时候，我就要使蝗虫进到你们中间，使你们没有收成。圣经上很多地方都这样子讲，生命记里面也讲到什么，讲到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没有他，不遵守他的诫命，没有他话语的时候，我们神就要使蝗虫把你们的收成全部都要吃掉。好，这生命记29章里面所提到的，那么就是什么？就是在神的在神面前变成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光景，非常贫穷的光景。那么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是就会想到哈，真的人哈，新约里面主耶稣说哈，人活着怎么样？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哈利路亚，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我觉得非常的宝贵。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神的话语，你真的不怕灾害；你有神的话语，真的不怕贫穷；有神的话语，真的是可以不怕饥饿。哈，我们在这个十个灾降在埃及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就好像刚才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那一组所分享的，当一个王，他定义要来抵挡神的时候，他这个国家的百姓就受苦。你看法老哈，他这样子不肯遵神的话语的时候，最他的什么？他所有的百姓都受苦哈。他们在地里面挖，希望得到水喝哈。他们的食物没有，身上长疮，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真的看到一个王不能够来尊敬神的时候，其实他这个国的百姓是在一个受苦的光景里面。那我们也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灾所带给这些术士的是。他们会越来越看见，他们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他们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哈，这些都是上帝自己的作为。那我们接下去我们要看这个十个灾，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讲，他们的影响在哪里？我想我们要再一次回到出埃及记我们先从第7章16节来看哈。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怎么样侍奉我，侍奉我。我们再看第8章的第1节，摩西再一次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怎么样，好侍奉我。我们再看到同样这一章的第20节，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哈。我们再翻过来看第27节，我们要往旷野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哈。然后我们再看到第9章的第13节哈，耶和华摩西再一次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哈，好侍奉我。好，我们在这里第10章第3节再一次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第9节说，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我们看见在每一灾的里面哈，每一个灾害的里面，神都有一个心意，对以色列人来的心意是什么？容我的百姓去，要做什么？来侍奉我，来侍奉我。
这个侍奉是讲到什么意思？来服侍主吗？是 worship， 是敬拜主。因为只有这一位神耶和华神是我们所当敬拜的，除他以外别无别神。那么因此每一次的这个灾好像是降在埃及人的身上，但是神对他百姓有一个心意，就是你们要来敬拜我，你们要来侍奉我。这个侍奉是一个敬拜。那我上次也提到，这个侍奉也是需要带祭物来到神的面前，要有一些 sacrifice 带到神的面前。在那个时候是用牛跟是用牛羊来献给神，但是今天我们的祭物是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我们嘴唇那个赞美的祭要带到神面前，是那个感恩的祭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他，要带着祭物来敬拜他哈。那么同时这个祭物里面也包括我们金钱的奉献哈，把我们的金钱要带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神愿意我们要来敬拜他。那么当神的百姓要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真是一个为他百姓来预备各样东西的一位神哈。每一次神要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神要做几件事情，要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摩西每一次在埃及地行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其实是一个灾啦，对埃及人来讲是一个灾，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却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圣经上好几个地方告诉我们说，都讲到什么？我们看一下，好好，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的22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神要把以色列的百姓跟埃及的百姓分别出来，因为耶和华他要让他们知道是天下的耶和华所住之地，所住之地。你看神关心他们所住的环境，所住之地要分别出来。好，我们再看第9章第4节哈，当畜疫之灾的时候，第4节，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一样都不死。我们看见什么？再一次看见什么？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地要分别出来，牲畜怎么样也要分别出来哈，也要分别出来。好，我们再看一下第9章的26节哈，这里说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好，我们就看见在每一个这个灾里面，神都有一个心意，神要他的百姓去敬拜他，去 worship 他，去知道耶和华是神。那么神也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要去敬拜的时候，神会他们做一件分别的工作，分别地土，分别牲畜，分别地土，分别牲畜，让神的百姓跟以色列的人百姓有所分别，要分别为圣，分别出来，分别出来。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分别里面呢，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神就替他们来保守他们的出产，来保守他们的牛群羊群，让他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用这一些神所保守的东西再一次来归荣耀给神，来献上那个感恩的祭哈。那我们再看神还为以色列的百姓做什么哈，我们看一下第11章第2节第3节哈。摩西对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使最后一个灾要临到埃及的时候，第2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要把金器银器，把那些财物能够拿出来。我们再翻到出埃及记第3章哈，这也是神预言中的事情。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看一下20节哈，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都夺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是什么？对埃及人来讲是一个灾，但是对神的百姓来讲，神分别出他们出来，能够夺得这样子的一个财物哈。我就想到23篇哈，神要在我们敌人的面前什么摆设宴席，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 我们依靠主的人，神我们可以夺得那被仇敌所掳去的东西，被夺得那个在仇敌手中的东西能够归还过来。那么我们看见那个旧约先知书里面也是讲到，好，约珥书里面讲到，过去你们被蝗虫、蚜虫、茧虫啊、所掳去、所吃去的东西，当回转来到神面前，神说：“我都要补还给你们。”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就是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原则。好，那么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十个灾里面，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很深的知道神。是耶和华神，神是耶和华神。那我们再看这个十灾对摩西的影响哈。第一个，我觉得我很非常感动的一点，摩西在去见法老之前哈，每一次他都跟神说哈，我不能啦，都跟神说我没有口才啦，都有很多的拒绝。但是当那一天神跟他说，现在你就要去见法老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摩西的态度改变了。圣经上怎么说？他去的时候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在每一个灾里面，神跟他所说的，圣经上都提这一句，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是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没有打一点的折扣，没有打一点的折扣。这就是一个秘诀。所以摩西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他就可以不灰心，你知道吗？十次啊，法老每一次都拒绝，每一次拒绝的时候，摩西怎么样？没有提到他灰心过，不像他刚开始之前，最早的时候，他不是第一次哈、啊，那个时候，哇，那些百姓就 complain， 他就到神面前说：“你看嘛，我就说不行嘛，你看这些法老都加苦工给这些百姓。”但是这一次他去见，每一个灾法老都拒绝他，可是他回来的时候，他没有走退后的道路，他反而是每一次见法老的时候，法老都跟他讲条件啊，哎，这一次只要是妇女去，下次说哎呀牛羊都不用带去了，都是这样子。可是摩西怎么说？摩西每一次都说不行，我要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一点折扣都不打。这表示摩西在认识神的事情上，他不打折扣，遵从神的吩咐，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还有我们看见这个，在这摩西的灾里面，我们也认识到一件事情，摩西真的是一个会祷告的人。摩西真的是一个，他的祷告里面神都垂听他的祷告。每一次那个灾祸临到法老的时候，到法老后来自己觉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时候，他都圣经上都告诉我们说，法老就来祈求，就来求摩西，来求告耶和华神。那你就看到摩西怎么样，他就听了以后，他就去求告耶和华神。圣经上就说，神就照摩西所求的就应允他。所以我们看见摩西的祷告，神都听他的祷告，他的祷告里面是大有能力，他举手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那么最后我们看见在这些灾害的里面，摩西在第十一章的第三节后半段讲，刚才说不但是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服和百姓的眼中怎么样，看为极大。当他对神的话语没有打折扣，当他全心的来仰望主，当他在神的面前一次一次的那个信心增长，认识神不打折扣，信心坚固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就使摩西在敌人的面前伟大，在敌人的面前伟大，他不再害怕敌人，乃是敌人害怕他啊！这是神，这是在神面前的一个秘诀哈、啊。我们倚靠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是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你在敌人的面前是敌人怕你，不是你怕敌人，你在敌人的面前是他们要看你为大，因为他们害怕他看见你是一个依靠神有这样子的能力。我不知道你今天愿不愿意做一个在敌人面前你不怕敌人，而是敌人怕你的人。那我们就需要在神面前真是紧紧依靠主，尊他的话语为大，真是以他为我们的神。